今天我们要请律师通过一些刑事案件的分析，向各位介绍中国国家保密法的法规和执行情况。例如，国家秘密的密集是如何鉴定的？涉密案件的当事人能否聘请律师辩护？一旦被指控犯有非法获取或泄露国家机密罪，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等。近年来，不少异议人士被中国当局以泄露或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逮捕和判刑。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助理赵岩因涉嫌非法向外国人提供国家机密被关押，目前正在等待法庭的判刑。原湖南当代商报总编助理和记者施涛被当局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浙江环保人士谭凯被当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半。另外，中国当局还以案情涉及国家机密为由，对南京自由作家杨天水进行不公开审讯，并且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12年有期徒刑。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问题研究员林伟指责中国当局滥用泄露国家机密罪，任意逮捕和拘押异议人士。
We've seen many cases where writers or commentators or journalists were accused of leaking state secrets or passing state secrets abroad.
很多案件中，作家、评论员和记者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只要当局说案情涉及国家机密，案子就定了性，人们不能提出相反的意见，这给警方很大的权力，使他们可以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任意实行逮捕和拘押，同时也为当局起诉异议人士和被他们视为麻烦制造者的人提供了借口。
林伟认为，这种局面和中国国家机密定义模糊以及保密范围过大有关。
In China, state secrets are defined extremely vaguely and extremely loose, and state secrets basically encompass many.
在中国，国家机密的定义非常概括和模糊，其中涉及的很多内容，在一般人看来都不构成国家机密。例如，普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消息，以及一些数据等，只要是党或国家控制的信息或政府不希望公开的信息，都可能被定为国家机密。
你也许会问，中国的保密法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呢？根据1988年通过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简称保密法）的规定，国家秘密分绝密、机密和秘密三级。绝密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别严重的损害。机密是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秘密则是指一般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项都被列入保密范围之内。例如，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国防建设、外交和外事活动、武装力量活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科学技术中的各项秘密事项等，都属于保密范围。保密法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也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而定，包括拘役、管制、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并且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介绍中国保密法执行的情况。在原长沙当代商报总编助理施涛一案中，当局指控施涛在2004年把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11号文件的内容透露给境外人士。但是参与施涛一案的上诉的山东律师李建强指出，这个所谓的11号文件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当局是事后才把当代商报领导在一次会议上传达的中央精神的口头讲话，称为他们所说的11号文件，定为国家绝密的。
后来我们经过这个开庭，经过这个一些律师了解一些案情，得知 在这个卷宗材料里边根本就没有出现十一号文件。事后做出的这个鉴定是根据什么做出的呢？就根据那个当事人长沙商报的那个领导传达的那个内容做的一个鉴定，鉴定说他是国家绝密，这很显然是陷害嘛。
李建强律师对当局事后把本来不是保密的文件定为国家秘密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事后鉴定给当局打击艺人士提供了借口。
国家机密啊，它根据这个保密法，它应该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并且这个文件是应该事先被确认为是国家机密的，不应该是事后做一个鉴定认定它是国家机密。你像这个绝密、机密和秘密这三种文件，他在一开始制作的时候，他的这个文件都在那个标题上写得很清楚，并且下发的那个范围也是很清楚的，绝对不会送给那个无关的，比如说群众组织。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有的根本这个文件他没有在事先没有写成是机密或者是秘密或者是绝密，如果什么人把它泄露出去，那么他事后再找那个保密局做一个鉴定，鉴定这个内容是机密，所以就抓你，就逮捕你。我觉得这样做法是不对的，也违反那个国家保密法的那个规定的。
北京刑事诉讼律师莫少平指出，中国保密法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另外一个弊端是，法院没有权利对行政机关的密集鉴定进行审理和裁判。
如果是由下级的保密机关啊确定它是什么什么密集，如果你不服的话，还可以向上级保密机关要求对密集进行重新鉴定。但如果是国家的保密机关，他做出的密集鉴定，他就是终局的鉴定，你不可能再有其他的救济手段，也就是不可能再要求另外一个机构对他进行重新鉴定。比如说中国的法律规定，如果你泄露一件涉及国家绝密级的案件，你的起刑就是十年。而司法机关呢，就是法院啊，他又不能对国家保密机关确定的密集鉴定进行审理，最终导致国家的一个行政机关或者叫保密机关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里实际上充当了一个法官的角色。
上面法律专家们分析了中国保密法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事后密集鉴定为当局任意逮捕艺人士和判刑提供了方便。另外一个问题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密集鉴定没有终极裁判权，从而导致行政机关权力滥用。除此之外，北京刑事诉讼律师李和平还指出了密集鉴定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鉴定这个密集这个单位是国家保密局，实际上作为政府的工作部门，它这个鉴定呢，不能像社会上的其他的一些鉴定还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这种感觉，完全从属于政府。因为我看了好几个密集的鉴定，它只是有就是国家保密局哪一个地方的盖了一个章，但是就是没有具体的鉴定人。根据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鉴定必须要有鉴定人签名。
北京刑事诉讼律师莫少平在处理涉密案件中也遇到过密集鉴定没有鉴定人签字的情况。
按照司法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些鉴定人应该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就是你依据什么鉴定出它是一个绝密材料或者是机密级的国家秘密或者是秘密级的国家秘密。很多情况只是盖有国家保密机关的印鉴，而并没有具体鉴定人的一个签字。据我了解，几乎没有进行密集鉴定的这些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过控辩双方的质询的。
莫少平律师指出，国家保密法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往往和公众的知情权产生非常尖锐的冲突。例如，当局指控赵岩把江泽民退休的消息透露给其雇主《纽约时报》，指控施涛把上级传达的各媒体单位不得报道有关六四事件、法轮功和群众集体上访的讲话内容透露给境外人士等等，都应该属于公众知情权的范畴。作为赵岩和施涛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表示不便披露案件的细节，但是他认为公众知情权应该是一个法治国家所必备的。
公众他应该有权了解到这些信息，国家把它作为一个秘密，你根本不向公众披露，这本身是不对的，啊，是违反宪政的一个基本原则的，啊，因为呢，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公开是原则，秘密呢是一个例外，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事项，只要没有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产生危害的，你就应该向公众披露，因为你毕竟本着的是一个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嘛。 你所有的事项对人民不公开不披露，怎么来体现所谓人民当家作主？
接下来我们再以谭凯和杨天水的案子为例，说明一个案子一旦被定为涉密案件后会出现哪些情况。浙江环保人士谭凯以维修电脑为生，他在维修电脑时，为了保护客户的资料，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将电脑上的文字资料复制并保存在自己的移动硬盘中，但是忘记将其删除。当局后来以这些文件资料属于秘密文件为由，判定谭凯犯有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分析人士认为，谭凯被判刑的真正原因是当局对他酝酿成立民间环保组织绿色观察不满。为谭凯提供辩护的北京刑事诉讼律师李和平指出，由于这个案子被定为涉密案件，因此在侦查阶段，谭凯被剥夺了和律师会面的权利。
我们在开始去参与的时候，他们公安局就不批准我们去会面，不批准当人请律师。开庭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可以不让其他人进行旁听，他把他的所谓的就是秘密的文件或者说什么物件，他就不拿出来给你看，律师也不能看。所以就是感觉到就是说是搞得是很悬很悬的一个人。
李和平律师表示，所谓的秘密材料既没有保密印章，也没有鉴定单位和鉴定人的签名，因此谭凯的行为不构成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另外，在南京自由作家杨天水一案中，杨天水本人没有被指控泄露或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但是当局以整个案情本身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予公开审理，同时也不允许律师对外透露案情。政府指控杨天水撰写文章批评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海外民运人士在网上组织的政治活动表示支持，参与组织被共产党取缔的中国民主党江苏和安徽筹备委员会，同时接受境外为他提供的资金等等。为杨天水辩护的山东律师李建强说，根据中国法律规定，侦查阶段如果案子涉及国家机密，律师一般不能和当事人会面，如果需要会面必须得到有关当局的批准。另外，法庭审理不对外公开，律师也不能透露卷宗材料和案情。
杨天水这个案子一开始的时候也确实是没有见到，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呢，警察就跟我说这个案子涉及国家机密，我当时还以为他是胡说，是故意的，找借口。但是后来，他卷宗里边确实有一个公安厅搞了一个鉴定，说这个案子涉及国家机密。那么就是在侦查阶段，我们就是没有见到；但是在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我们都见到了。
设在加州的中美对话基金会执行主任康源认为，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有害于司法透明。
This prohibition.On outsiders attending trials in which the defendant himself is not charged with trafficking state secrets.
如果被告人没有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但是由于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希望保密，他们可以把整个案子定为保密案件，禁止公众到庭旁听。我认为这种做法有害于司法透明。当然，一个国家对某些敏感案件可以做出不公开审理的决定，但是必须有相应的司法监督程序，不能因为警察说要保密，法官就下令不公开审理。中国缺少这方面的司法监督，我认为司法程序的公开化是衡量司法透明的关键，而司法透明对中国的改革至关重要。
面对我们上面所说的中国保密法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使保密法能够得到切实的落实呢？山东律师李建强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谈了国家保密法在执行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一呢，就是立法上要更明确一些，一定要杜绝这个事后的鉴定作为一个定罪的依据。第二呢，就是司法上不能这个扩大对这个国家机密的适用范围，就是说司法机关呢应该这个提高法律认识，不能把这个司法当成一个政治报复的一个工具。
北京律师李和平谈了他对执行国家保密法的期望。
首先呢，就是对于什么是秘密啊，必须要明确。如果就是说以前没有采取保密措施的，没有把它就是说的进行密集评定的，以后不能够再进行事后鉴定。要事后鉴定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并且也给有一些部门乱用职权提供了方便。第二呢，就是 仅仅泄密案件也应该允许被告人请律师，或者是犯罪嫌疑人请律师。再一个，在律师他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的从业人员，我相信他也应该有很强的这种保密意识。法官能看所谓的这种秘密文件，其他人都能看，那么就是律师我觉得也应该能够看，看了律师就应该对这个文件有保密的义务。
北京律师莫少平认为，为了使涉密案件的审讯更公正，应该在立法上对以下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
第一个，必须得确定法院的终局裁判权，也就是说你对是不是国家秘密以及秘籍是什么，法院应该有终局的裁判权，不能凭你行政机关也就是国家保密机关的一个鉴定做出一个所谓叫终局的一个鉴定。第二呢，就是说这种鉴定的过程它必须应该是有具体鉴定人员签字的这么一种鉴定结论，而不能说仅仅是一个盖有国家保密机关的这么一个印鉴的鉴定结论，也就是说具体鉴定还得落实到一个个自然人的头上，按照刑诉法的有关规定，鉴定人员必须得签字。第三个，这些鉴定人员必须应该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